百万中产逃出中国，引起各国恐慌。坎贝尔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如何影响美中关系？费良勇分析中产阶层为何亦都逃离中国。台湾友邦危地马拉要同中共建交，台湾提醒唔好相信中共。海外华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 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保健產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咗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大量中国人涌向泰国、美国和日本，日本首都曼谷市中心一条街上到处可见中文牌匾，看起来就像是中国的某个城市。中国人偷渡闯入美国过境的消息更加被美国 CBS 新闻以专题报道。面对中国每况愈下的经济社会形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搏命逃到海外。
CBS 的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最近聚焦美国非法移民。暗访走线的中国人通过美墨边境一个缺口进入美国。这个缺口阔度是4英尺，大概1米2，当地人称为圣油大缺口。CBS 记者在4日之内见证了近600人穿过缺口闯入美国，其中中国人的人数增长最快。CBS 的报道说，走线的人包括教师、银行界的人士、小企业主和工厂工人，其中一些人属于中产，他们是通过抖音了解到这个边境漏洞。在记者隐蔽拍摄的镜头之下，记录了10多个华人穿过边境围栏的缺口。一名中年女性用普通话和 CBS 记者说，在中国很难找到工，她卖了间屋，用了40000元偷渡进入美国。曾经担任边境援助人员的萨姆·索尔茨告诉记者，她接触过的中国移民通过两种方式抵达这里，一些人是直飞墨西哥，这一部分中国人数量有激增的迹象，还有一些人先飞厄瓜多尔，然后行陆路搭巴士穿过南美洲和中美洲，最后通过这个缺口进入美国。他们的护照上面只有厄瓜多尔的印章。索尔茨提问说，如果远在7000英里之外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南部边境的围栏上面有一个4英尺的缺口，那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先不提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只是聚焦中国人大量逃出国门的这个罕见现象，彭博社亦都关注这个问题。彭博社的报道说，在经济衰退和习近平高压统治的推动之下，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10万人离开中国去到日本、越南和泰国，其中最主要的群体是中产阶级，例如科技的技工、企业老板和专业人士。在曼谷市中心的一条街，因为地形好像一条龙，备受中国移民的欢迎。现在的街头已经全部都是中文的牌匾，就好像中国的一个城市那样。彭博社说，曼谷这里街景的变化凸显了中国疫情之后移民激增对全球带来的冲击。在日本冲绳，当地的一名居民说， 佢而家每一个礼拜都会收到房地产公司想买楼嘅信，呢个好唔寻常。当地嘅楼市几十年嚟一直都好稳定。佢话：我感觉我哋正处于崩溃嘅边缘。大批嘅中产逃出中国，之所以冲击巨大，原因之一系佢哋带走嘅资金规模巨大。法国嘅一间投资银行估计，单单系2023年中国移民就带出1500亿美元。彭博社话，这个可能会对全球产生变革性的，有时是不可预见的影响。这种变化对中国以及中共政权的冲击亦都可能是变革性的。一名从中国去到新加坡的程序员雅各布告诉记者知，自己的决定不单只是出于经济考虑，他不希望被他的女学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希望他的女被灌输对共产党忠诚的理念。雅各布说，时局已经出现变化，我曾经在中国享受的中产生活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国会参议院2月6号宣布，亚洲事务高级助理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接替去年退休的谢尔曼。
坎贝尔是拜登在印太战略的重要操盘手，曾经促成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的四方军事合作，对中共的立场属于强硬派。坎贝尔强调，美国和中国竞争的同时并不希望冲突或者对抗，他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坎贝尔成为美国外交的二把手，会不会影响到目前美中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本台记者在7号采访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表示，提名坎贝尔做副国务卿亦都令美国的盟友伙伴放心，拜登政府并没有因为处理俄乌战争、以色列哈马斯冲突这两大危机而忽略了中共的挑战。他说，现在坎贝尔的加入，他本来对印太地区的事务就很熟悉，特别是他在听证会说，我们要注意中国的行动，美国不能够再忽略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南太平洋不能够只是靠澳洲来固守，因为澳洲最近的态度有些奇怪，有些想要讨好中共的感觉。刚好坎贝尔可以去弥补这一块，就会对台湾在南太平洋邦交国的固守有帮助。所以美国可能会透过 GCTF 这种全球合作协议的框架去做巩固，或者是美国直接介入南太平洋岛国内部，同中共的这种军事资源竞争对抗。黄宏仁认为，中共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目前处理中美关系非常之重要。他说，拜登政府过去三年多来的布局都一直重视印太地区，即使是中东地区俄乌战争发生军事冲突，拜登还是固守在印太地区，因为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中国还是将来美国最大的威胁。他当然是希望不要因为欧洲的战事、中东的战事影响到他们在印太地区已经做好的这些小多边的部署。在印太地区，他没办法好像欧洲的北约或者是欧盟这种比较多边的组织，一方面有印太地区国家之间历史上的不合，另外一方面有中共的强力阻挠。所以美国很聪明，他就做这种小型的，特别是从三边关系开始做，或者是双边关系开始做。所以美国加强美日韩，加强同东南亚地区、同南亚地区，比如是印度、比如是澳洲的合作。
在中共的政治高压之下，近两年来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纷纷逃离中国，前往自由发达的国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偷渡逃亡到美国。
他们当中不乏中高阶层人士，那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们抛家弃业逃离中国呢？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他说，因为每个人他的内心都是追求自由的，这个是肯定的。那既然你内心追求自由，自然就会反专制，每个人天然就有反专制的这种心态，或者说这种倾向。所以中共走向专制，大家肯定不喜欢。 而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度，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哪里幸福我就去哪里舒服，这个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有迁徙的自由，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费良勇认为，中共一直用网络封锁真相，一旦老百姓了解真相，专制制度就不再存在，习近平肯定会被推翻。他说，反过来，没有一个美国人去到中国那里政治避难，没有一个德国人去到中国那里政治避难。那为什么中国人去到美国、去到德国、去到欧洲其他国家政治避难？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中共的专制、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好。34岁的魏先生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苹果工厂做项目管理，因为翻墙查资料，并且在网上转发了一些消息，被警察关押了五日，被迫写保证书和悔过书。魏先生感到很绝望，走线逃离中国来到美国。魏先生对新唐人说，目前我可以随意地讲我想讲的说话，包括批评拜登。如果在中国，我是不敢讲说话的。和好好的朋友想去深入地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可能都没办法讲。因为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都怕自己会受到牵连。安徽一间大学的退休教授张先生在国内也都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但是因为国内的环境不好，压力太大，他也都走线来到美国。他说，我自己是因为传播基督教经常受到警察的干扰，再加上国内到处都是欺骗、不公和打击，几次签证都失败，见到没有希望了，不想再这样挨下去了，毅然就走线来到美国。2022年有超过24000名中国人走线进入美国，超过前十年的总和。2013年1月到9月20000多名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被捕，几乎是前一年同期的13倍。
台湾大选之后，中共加大对台施压，继努努和台湾断交转向同中共建交之后，现在又传出台湾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外长宣布考虑同中共发展正式贸易关系，但是会继续同台湾保持合作。由于危地马拉新总统阿雷亚诺曾经提到不能忽视中共的实力，外界担忧这个是外交警讯。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提醒邦交国不要相信中共，事实证明他们不会遵守承诺。
台湾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的外交部长马丁涅茨证实，正在考虑同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并且设立相关办公室。新总统阿雷亚诺在竞选期间就多次表态，希望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但是他亦都强调无意同台湾断交，认为保持台湾同危地马拉邦交的同时同中国接触绝对可行。对此，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我想台湾同危地马拉的外交关系目前非常稳定。一月份吴超涉部长才参加他们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危地马拉的新任元首也都表达要全面同台湾维持邦交关系以及持续的发展。我们当然也都尊重我们的邦交国，他们基于他们国家的发展同无论是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进行商务的往来。我觉得作为朋友，我们不阻止任何的好朋友在商贸上面寻求他们国家的利益，我觉得我们要给予尊重。不过王定宇提醒邦交国，中共是不值得信赖的。他说，我还是要提醒好朋友，中国如果以政治思考的经贸关系，通常会令到同他做生意的人得不偿失。看看一带一路，几多国家等于牺牲了主权，孭上了庞大的国债。再看看中国为了抢走台湾的邦交国所做的承诺，几乎都是不断走单，没有兑现承诺，甚至于为谋其利反受其害。所以危地马拉是台湾的好朋友，我们珍惜朋友的情谊。
2024年甲辰龙年临近，海外华人祝福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他们纷纷赞扬法轮功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至今已经32周年， 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亿万人带来了身心健康和道德回升，也都为混乱的社会带来了和平的力量。民间人权阵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本台表示，在这个新春佳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我要祝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身体健康，合家欢乐。同时我要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我的祝福。法轮功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虽然遭受到中共残酷的打压，也都付出了巨大的沉重的各种各样的代价。但是法轮功学员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们为了理想，为了自己的信仰，敢于同中共这样一个独裁专制政权进行全面的抗争，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回忆起20多年前在国内使用法轮功的自由门和无界浏览软件，冲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的经历，赖建平认为法轮功提供的方便和智慧，对于被中共长期封闭洗脑的中国人了解世界来讲，这个是最大的善。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亦都说，现在农历的龙年新年马上就到了，我和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5月份开始接触，现在已经25年了。我真心认为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且真善忍是于己、于人、于世界、于社会、于所有的相关者，都是一个向善的、好的、正的力量。所以我祝福李洪志先生以及所有的法轮大法的学员龙年快乐吉祥。成雪表示，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亦都令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群体进行了一个残忍的、毫无底线的，可以说是打破了人类历史底线的镇压行为，特别是对过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器官活摘这样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止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没有退缩，没有向中共屈服，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做了最重要的真相的传播，对国际社会真的做了力度最大的游说，而且真的令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很多很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